严茶散在店房遇上个穷书生，得看穷，这人真有学问。严茶散就喜欢有学问的人，在外边嘛又觉着苦闷，可遇上一个谈话的人了，高高兴兴把他让到屋里。雨墨一看可不干了，嘴里还嚼着窝头，把俩眼睛一瞪，去干什么的？哦，想吃人啊？你错翻眼皮了，我们公子忠厚老实，我可不吃这套。走，快快走，俩山落在一块儿，给我请出。把这个穷书生给闹愣了，转回身来问严茶散，这位仁兄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我的童子，是我个书童。哦，原来是小兔子。雨墨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我说你把你那舌头捋直了，我是什么？巫说你是小兔子，你才小兔子呢，小童子。严茶散把眼一瞪，雨墨放肆，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你因何如此无礼，还不退在一旁？是，反正我也不管了，将来你吃了亏你别后悔就行。雨墨在旁边擦眼泪，嘟嘟囔囔的，严茶散也没理他，把这穷书生让进屋里，分宾主落座。严茶散就得问呢，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吾啊姓金。哦，姓金。吾的名字叫金茂旭。雨墨一听，你这名儿起的金茂旭，哎呦，真够缺德的。严茶散点点头，原来是金兄长。那么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呢？免贵姓严，双名茶散，字叫春明。哎呀，原来是严勋呐、啊！严勋，多谢你帮忙啊！哎呦，你我都是读书之人，无需客气。两个人说了几句话，这金公子坐下了，往这边瞅瞅，那边看看，嫌这屋黑。严大姑姑，这个屋子太黑了啊，你怎么不点蜡灯呢？我说火气，火气来呀。火气憋一肚子气来了。什么事儿您呢？我们这个屋子太黑了啊，你赶紧把油灯撤下去，换成蜡灯。火气乐了，心说这公子啊，他没事找事儿，怎么样，把败家的领来了吗？你看这位多好，进来就开方子，我们店房正好吃了亏了，何乐而不为呢？我现在就给换蜡灯，我把这坤儿我得找回来。想到这儿，他把蜡灯端来了。这金公子一拨了脑袋，哦呀，我不要一盏蜡灯呐，我要八盏蜡灯。这里边有个名儿叫照满乾坤，你明白吗？伙计一听乐了，啊，这八盏蜡灯啊，一百盏才好呢，我就把银子都赚到手了。好好好，金公子，我这就去准备。时间不大，八盏大蜡点上了，可这屋可够亮的了。金公子把壶盖掀开，看了一眼，闹了半天是白水。他问严茶散，严兄你怎么不喝茶水呀？ 是，如果金兄愿喝，我现在就派人去泡茶。我要呼起这里来。伙计跑进来了，二位有什么吩咐吗？我们要喝茶水呀，把这白水母拿下去。是，等一等。 你拿一把干净的壶来，我自己带着茶叶来。伙计一听，哦，他自己带着茶叶，那好吧，把一把瓷壶擦倍亮，涮得非常干净，拿来了。就见这金公子从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个小茶叶盒。您别看这人穿的破，这小茶叶盒相当讲究，是锃明刷亮。把盒盖拧开，从里边倒出点茶叶来。雨墨在旁边一看，深感奇怪。他一看，他这茶叶呀，不是片儿的，是丸儿，而且倒的瓷壶里头，当当还有声，就好像几粒干药丸子相似。不明白这叫什么茶叶。金公子倒完了之后，把茶叶盒收起来，告诉伙计，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用水一泡，这茶叶不就开了吗？不行，要是哪个样子，你就把我的茶叶给毁了啊。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嘛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我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么，我这茶叶的味儿就出来了。切记，如果不按我的方法泡茶，把我的茶叶糟蹋了，我可叫你包赔呀。哎，是是。这伙计一听，这家伙还穷讲究。哦，把水做开了嘛，还有鱼眼开、莲子开、莲花开，或者开水还有名堂啊，我试试看。伙计按照他说的办法，果然把茶泡来了。这一端在屋里上，打鼻儿的香啊。雨墨金金鼻子，爷爷心说，我服侍我们公子金碧正也有几年了，我们金公子也够讲究的，喝的都是名茶，但是从来没有这茶叶这味儿这么香啊。那这小子在哪儿偷来的？雨墨心里头胡琢磨，就见金公子满了三杯茶，一杯递给严茶散，一杯递给雨墨，一杯留醒自己喝。严大哥哥，请用茶来，请。严茶散就喝了两口，没想到这茶水一进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感情这玩意儿真有劲儿，健胃开脾，另外还涮肠子。您想，严茶散的生活一向清苦，吃油腻的东西非常少，喝这种茶水实在受不了啊，就觉着把抓揉肠，心里都发烧。金公子呢，可能油水挺厚，人家喝完什么事没有，把茶喝完了往这一放，乌鸦严大姑姑，你用过了晚饭没有啊？啊，我正在用饭。严大姑姑，我们不能吃这个东西呀，我们要吃上等的酒席呀。伙计来了，你们这咖喱有没有上等酒席？
有啊，
我们这酒席分三等，跟您这么说得了，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蹦的，水里浮的，煎炒烹炸，孬炒咕嘟炖，丝儿片儿疙瘩块，没有没有的，您只要指出来，我们这就能做。
嗯，
很好，我要一桌上等酒席。
哦，
要一桌上等酒席，那么您还要别的吗？我要好酒而两坛，我们这有顶好的女真陈少。
嗯，
另外你们这咖喱有没有金色的鲤鱼呀？
哦，金色鲤鱼太有了，
我们这挨着松江，特产的鱼就是鲤鱼。
很好，
我要吃活鱼呀，最好你端来让我看一看。
哎，好嘞。
伙计下去了，一方面告诉厨房做一桌上等酒席，另一方面端了一个木盆，木盆里有十几尾金色鲤鱼，活蹦乱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叫人看着非常高兴。金公子挑了三尾鱼，挑完之后把这鱼举起来，全摔地上，啪啪啪，
鱼墨一看怎么都给摔死了。
这还不说，他在鱼身上又做了记号，跟伙计说：“你们这种人心最不好啊，让我砍的时候都是活鱼，可是拿到下边去就还了样子了，我留下记号了。如果做来的鱼不是我留下的记号，我让你包赔一两银子，我也不给。”
伙计一听，行啊，这位挺内行。好嘞，
书说简短，一桌上等酒席，红烧鲤鱼全端上来了。金公子跟严茶散对坐，点手换鱼墨，我押小徒子，你也来一同进餐吧。鱼墨一拨了脑袋，心说话少来这套，我一看你就是个吃人的，你这是来给我们败家来的，我才不上这当呢。等到一给钱的时候，你该交礼了。你说你们俩人我一个，这钱得你们花。天哪，这么多银子，我们拿什么给呀？这不都你点的吗？你得给钱。你跟我们公子一对一，我才不跟着掺和呢。雨墨打定主意，手里捧着窝头，我金公子，我吃这玩意儿心里头可舒服呢，这酒席我吃不下去，您请，您请。既然小徒子不可伤脸，我们可就要吃了。严大姑姑亲呐，请。两个人喝上了，严茶散不会喝酒，这是逼的没办法，也就是碰碰嘴唇。金公子则不然，滋喽一杯倒满了一样脖骨大，又是一杯。你看那么多的菜，他连碰都没碰，他是专吃鱼。一边吃一边让严茶散，严茶散呢也吃不下去啊，因为他心里都发空，心说这是吃饭吗？这是吃钱呢？这一桌酒席这么讲究得多少银子？严茶散光想这事儿了。时间不大，酒宴吃完了，金公子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这天呢可就到了时候了。他往床上看了看，就是严茶散和雨墨带的行李又薄又不讲究，他又把伙计叫进来了。乌鸦伙计，我们不能改这种被子，应当要新被子，切记我们三个人要双铺双盖。
啊，好嘞，都有。
等一等，我还要主夫人呐，给我们来三个主夫人。
是的，主夫人也有。 雨墨一听说什么？啊，他妈这小子真不是好东西，睡觉就睡觉得了，还要朱夫人陪着，你这不是个花货吗？其实他猜错了，那个用具的名字叫竹夫人，是竹子编的，形状不一样，有圆筒形的，哎，还有支架型的，就是搁到身边这玩意儿凉快，被子不沾身，可以架在竹夫人上头，也不知谁给起这么个名字。雨墨真是一窍不通，时间不大都给准备了双铺双盖朱夫人，静公子请严公子休息。严茶散早就困坏了，梳洗已毕，他先躺下了。这静公子坐到床边上看看雨墨，小徒子一欢不休息吗？啊，我还不困。我说静公子您先请吧，我坐这待会儿我再睡。雨墨心说：“我才不睡呢，我得看着你点儿。你折腾完了，等我们爷俩都睡了，你把行李夹吧夹吧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呀，就在这盯着你。”就见金公子笑了一笑，先伸了伸懒腰，可要睡了啊！说着，他把脚上蹬的俩鞋片往空中一甩，嗖啪啪！雨墨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两只鞋片到了空中翻着个往下落，有一只脸朝上，有一只脸朝下奔，啪！正好合在一起，比手摆的还奇迹。就见这金公子往后一个倒毛的跟头，滋溜钻进被窝，时间不大，他睡了。雨墨把门关上，往门槛上一坐，心中暗想：这姓金的是什么人呢？这小子都穷出花活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能睡觉，非看着你不可。大约一个多时辰过去了，这金公子呼噜出来了，雨墨心说这真的是假的，你打呼噜我也打呼噜，咱俩来个瘸拐里八眼挤，你呼弄我呼弄你。小雨墨坐在门槛上也装着打呼噜，就见这金公子打着打着呼噜，冷不丁的一翻身的起来了，往地下看了看雨墨，雨墨赶紧站起来朝着金公子，俩人四个眼睛碰在一块儿。雨墨心说我咬你，你当我睡的呢？金公子一乐又躺下了，时间不大真睡着了。这雨墨呀连床都没上，一直坐了一晚上。到了红日东升，严茶散起来了，屋里有响动，伙计赶紧进了屋了，打洗脸水漱口水，帮着叠被子，往外拿竹夫人。金公子这才起来，他一看日头出来了，先伸伸懒腰，好睡呀好睡，大梦谁先久，平生无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啊，雨墨一听还有两套词儿呢。这时金公子把鞋片也登上了，完了事得算账了，伙计进来了。二位，今天是赶路啊，还是继续住到我们这儿？严茶三叔，我们有事得赶路。那好，我就结结账吧。这是账单，说着往前一递， 严查散一看，不多不少，正是文银40两啊！那只那钱可实啊，那40两银子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呐、啊。严查散这汗就下来了，心说这次我进京赶考，几个月的花费，我才借了文银40两，这一顿饭就全进去了。这怎么办呢？伙计把账单往那一放，在旁边站着看着。二位，你们哪位把银子赏下来吧？金公子瞅瞅，40两文银，不多不多呀。哦，给你45两银子。哎呦，您还给5两银子的小费，那我谢谢您了。伙计们听着，上房屋，二位公子赏5两银子的小费呀，谢谢。人家喊下去了，掏钱吧。严查散这汗珠子往下直咕噜，但是这话不能不说。金兄，我为主，你为客，你来是我把你约来的，这笔银子应该由我来花。
哎呦，严大伯伯，我可是个实在人呐、啊！既然你愿意花银子，我就不客气了，我谢谢，我谢谢了。
说着，他拿起那两本破书来，穿着这鞋踏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他走了。
雨墨急得直奔，公子，哎呀，我的公子哎，
您怎么非说这话呀？你看这小子是吃人的不？
这小子那多缺德呀、啊！
尘土不沾他撩了。
这一大笔银子咱花，您就没想想咱们带来多少钱吗？
小小年纪不必多说。你没记住吗？为朋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岂能在乎这点银子呢？
您说不在乎，那没钱能行吗？
赶紧把银子开付了。
哎哎，
借金必争啊，借了40两。另外呢，他们主仆这兜里还有点散碎的银子啊，凑在一块儿，勉勉强强凑了45两，全给了人家了。伙计这个乐呀，心说一开始我认为倒霉吃亏了，闹了半天捡个大便宜，活该这两位倒霉呀、啊！这小兔崽子，我叫你精，这回你算精过劲儿了。你舍不得花，有人替你们败家。伙计心里怎么想，咱们不说。单说主仆二人，把行李卷吧卷吧，拴好了，扛着，拿着应用之物，起身离开这店房。可一边走着，雨墨就一边说：“
少爷。”我说什么来的？大的边小的沿，坑人害人的鬼把戏可多呢，如果一时不注意，您就得吃大亏呀。就拿这姓金的金公子来说，他从哪儿冒来的，他姓不姓金谁知道啊？您非得说他有学问，他有什么学问呢？结果把咱们吃了个泰山不泄土，他走了。你说咱倒霉不倒霉？
我看金公子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见得就是骗咱们。咱们无非多花点钱，这也算不了什么。
那往后咱怎么办呢？钱都没了，
哎，再慢慢想办法吧。书说简短，这一天爷俩走出60里地来，这个地方叫西夏堂，还是雨墨打店住的店房里呢。把行李放下，刚洗完脸，就听店房外有人说话：“
严大姑姑住到这咖喱吗？”“爷爷来了，公子听见没？吃惯甜头了。”
这小子属狗皮膏药的，把咱粘上了。
我公子，这回您可别言语了啊！您瞧我的，咱不是吃亏了吗？
这回得找回来，我绝不能轻饶他。
雨墨说的这一溜风到了店房门口了，
一看正是金公子。
哎呦，
我金公子罢了，您真是读书的人呐、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来而不往非礼，对不对呢？您看昨天您饶了我们了，我们公子为了您花了40多两银子，您觉着过意不去，今儿个来补报来了。可能您得花钱，对不对呢？我哪是自然呢？我今天就是来补报来了。你看怎么样？我猜对了吧？里边请，里边请。把金公子让进来了。
严查伞起身相迎，二人对坐。还没等说话呢，雨墨就按着金公子昨天说那套，他安排上了。
伙计，进来。油灯不要，换蜡灯。记住啊，要八盏蜡，八盏大蜡照满乾坤。
金公子，我说的对不？哦，一点都不错呀。
严查伞也多了个心眼儿。哎呀，究竟这金公子有没有学问，我这心里的还没有数。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我拷问拷问。